我们离开圣路易斯已经有11年半了。
我们离开圣路易斯已经有11年半了。
我们仍然会挂念那一个曾经养大了三个孩子的社区。
我们都挂念那个曾经养大我们三个小孩的社区。
久不久我们有朋友从圣路易斯来看望我们。
久不久我们都有朋友在圣路易斯来探望我们。
我们会问他们那一个社区的情况如何。
我们问他们由于关于社区的情况如何。
他们会告诉我们仍然是一个相当混合的社区。
他会告诉我们那个仍然是一个相当混合的社区。
那就是黑白相当混合的一个群体。
就是黑白相当混合的一个群体。
啊，也有以前的邻居还住在那里。
还有以前的邻居还住在那里。
我相信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你的朋友告诉你一些过去的地方。
你相信有时你的朋友都会告诉你他过去住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现在很不安全了。
说那些地方现在很不安全。
现在晚上都没有人敢出门走路。
晚上都没有人敢出门走路。
虽然我们离开了那地方。
虽然我离开了那个地方。
但是对那些在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社区和环境。
但是对我们曾经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社区和环境。
我们仍然时常的挂念着。
我们仍然时常很挂念。
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
就是讲到尼希米他挂念一个对他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对尼希米很挂念很重要的地方。
在尼希米的时候，
在尼希米的时候，
以色列的民族已经被毁灭了。
以色列民族已经被毁灭了。
大部分的居民也被流放到巴比伦。
大部分的居民都被流放到巴比伦。
巴比伦现在是被波斯国所代替了。
巴比伦现在是被波斯国所代替了。
尼希米大概是生在这个流放的时代。
但希米大概生在这个流放的时代，
就是一直都是在海外的，在海外出生长大，
就是一直在海外出生长大。
这一个时候他是波斯王的一个酒政，
这个时候他是波斯王的酒政，
他的责任就是要替 王帝选酒，
他的责任就是替皇帝选酒，
而且 要防止任何有毒物进入酒的可能，
而且要防止任何有动物进入酒的可能。
是一个相当有荣誉，也是一个特权的地位。
是一个相当有荣誉和特权的一个位置。
给他 有很多的机会与皇帝非常的亲近。
给他很多机会和皇帝很亲近。
虽然尼希米是生长在那一个异地。
虽然尼希米是生长在一个异地。
但是很明显他的心仍然挂念着他先祖的地方。
但他的心是挂念着他曾经先祖的地方。
他先祖所住的。
他先祖所住的。
就是犹大地。
就是犹大地。
在这一本书里。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也看见尼希米对旧约圣经的熟悉。
我们看见尼希米对旧约圣经的熟悉。
他和这一位以色列先。他先祖的神也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他和他们以色列先祖的神都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所看的尼希米的这一个故事。
我看到尼希米这个故事。
大概是在公元前445年11月到12月之间所发生的事。
大概是公元前445年11月到12月之间所发生的事。
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个故事的开始。
就讲了 他的兄弟。
讲到他的兄弟
和几个朋友从犹大地来，
同几个朋友在犹大地来，
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尼希米就询问他们有关犹大地的情况。
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尼希米就询问他们有关犹大地的情况。
然后第三节是他们对以色对尼希米的回答。
然后第三节是他们对尼希米的回答。
他们说那些从被掳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那里遭遇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毁。换一句话来说，
换一句话来讲，
这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城，
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
是没有任何的防御，
没有任何的防御，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来侵入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来侵略。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就是那些剩下来的，
就是那些剩下来的
余剩的。
余剩的
也是经常的被敌人所欺负，
也都经常被敌人所欺负，
因为城墙被毁，
因为城墙被毁，
所以城里面的人就再也得不到保护，也再没有任何的安全，
所以城里面的人再得不到保护，有没有安全？
然后尼希米的朋友的这一番的回答，
然后尼希米朋友嘅呢番嘅回答，
成为了这一本书的基础，
成为咗呢本书嘅基础。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看一下，
今日朝早我一齐睇下
尼希米如何回应犹大帝的处境。
尼希米点样回应犹大帝嘅处境？
那在遥远犹大帝的那个地方，
喺嗰个遥远嘅犹大帝嘅情况，
我们也特别要看一下，
我特别要睇下
他的回应，
佢嘅回应，
而我们今天在2008年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在2008年有什么关系？
在第四节我们读到，
在第四节我们读到，
当尼希米听见了这些事，
当尼希米听见了这些事，
就是讲到神的子民被人欺负，
就讲到神的子民被人欺负，
看到城墙被毁，
看到城墙被毁，
城门被焚烧的情形，
城门被焚烧的情形，
他就非常的难过，
他又非常难过，
他坐下哭泣，
他坐下来哭泣，
悲伤了好几天，
悲伤了好几天。
尼希米为了神，为了耶路撒冷，
尼希米为了神，为了耶路撒冷，
为了神的子民的缘故，
为了神子民的缘故，
他感到非常的难过，
他感到非常的难过。
然后在第二章，
也在第二章，
我们看见这些的话语重复的出现，
我看到这些话语重复的出现，
讲到他的脸沉下来，
讲到他的脸沉下来，
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
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
城门被焚烧，
城门被焚烧。
当我们看见这些的字句重复的出现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些字句重复被出现的时候，
就好像这本书的作者，
就好像这本书的作者，
大概是以斯拉，
大概是以斯拉，
特别要他的读者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他特别要他读者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当尼希米看听见了耶路撒冷的状况的时候，
但是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状况的时候，
他那一种很强烈的情绪的那种回应，
他很强烈的情绪的回应。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
为什么尼希米会觉得如此的难过呢？
为什么尼希米会觉得如此难过？
尼希米非常的熟悉旧约圣经，
尼希米非常熟悉旧约圣经，
他又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很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
所以他知道这一个状况的那个含义是什么，
所以他知道这个状况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历史里，
耶路撒冷往往是称为神的城市，
耶路撒冷是往往称为神的城市，
在这一个城的中间，
在这个城的中间
有神的殿，
有神的殿，
这是这样象征神与他的子民同住，
就是象征着神和他的子民同住。
不单止如此，
不单止如此，
这也在那里预示或者暗示神将来在他的子民当中的那个掌管，
也都预示暗示着神将来在他子民当中的掌管，
是在这一个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神居住的地方，
神居住的地方，
神的荣耀，
神的荣誉，
神的管理，
神的管理，
将要放射到四周围去，
将要放射到四周围去。
但是现在，
但而家，
因为神儿女们的犯罪，
因为神儿女们的犯罪，
因为他们对神的不顺服，
因为他们对神的不顺服，
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
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城被破坏掉，
在耶路撒冷的城被破坏掉，
那个门也被焚烧，
那个门都被焚烧，
也没有人在那里保护神的子民，
在那里没有人去保护神的子民，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任何人可以入来
污秽这一个地方，
污秽这个地方，
在那里侵略这些的是居民，
在那里侵略那些居民。
所以当尼希米看见神的城市的状况的时候，
当尼希米看到神的城市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的心被破碎了，
他的心被破碎了，
他心中何等的难过，
他心中何等的难过，
他在那里坐下，在那里哭，
他在那里坐下，在那里哭泣，
他在那里悲哀的了几天，
他在那里悲哀了几日。
当然我们一看到这一个描写，
当我看到这个描写，
我们又会记得另外的一件事，
我们会记得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当他看见到圣殿被人污秽的时候，
当他看到圣殿被人污染污秽的时候，
在那里那些做生意的人，
在那里做生意的人，
在那些在那里欺负那些贫穷的人，
那些欺负穷人的人，
他的心中也是充满了难过，
他的心中充满了难过，
他也是充满了那种强烈的情绪，
就是充满了强烈的情绪。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在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见，
给我们看到，
尼希米很明显的，
尼希米很明显
对神认为重要的事，
对神认为重要的
事，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关爱，一个怜悯的心，
他有强的怜悯关爱的心。
在第五世纪，
在
第五世纪 St. Patrick 看见了那时候贫苦人的那种的状况， 他的心破碎了。
圣 Patrick 看到那些那时贫苦人的状况，他心破碎了。
然后在18世纪的工业改革的时刻，
在18世纪工业改革的时代，
英国的 Shaftesbury 看见了那些妇女跟儿童那种可怕的工作条件。Shaftesbury
看见那时的儿童和妇女那悲惨的工作的状况，
哦，他的心也是受被破碎了，
他的心也都是被破碎了。
后来有斯布珍，有穆勒先生，
后来有斯布珍和穆勒先生，
当他们看见在那个城市里那些孤儿的状况，
当他们看到城市那里孤儿的状况，
哦，他们的心也受到了破碎，
他们的心都受到破碎。
这一些的人，
这些人
看见那些神认为重要的事，
看见那些神认为重要的事，
他们的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关爱的心，
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关爱的心。
他们在那里看重神所看重的事，
他们看重神所看重的事。
那我们今天又如何呢？
那我们今天又如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当中，
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当中，
在教会里有了许多的改变，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改变。
我们看见教会在敬拜的形式方面，
我看到教会在敬拜形式方面，
在诗所唱的诗歌，
在所唱的诗歌里面，
在讲台的家具，
在讲台家具
和传道人的衣着，
同传道人的衣着
都有了许多的改变，
都有了很多的改变。
在70年时代，我们读神学的时候，
在70年代我们读神学的时候，
在讲道学里，
在讲道学里
有一本必看的书，
有一本必看的书，
那个书名是叫做，
这个书名是叫做
成功的衣着，
成功的衣着，
就告诉做传道人应做，不是光是传道人，在一个公司里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是讲俾传道人听，传道人唔单止系传道人，就喺公司里边有个点样有嘅衣着。
当然，这一种的所谓标准的衣着，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但系当然，呢种标准嘅衣着而家已经冇啦。
现在大家都要穿的是比较随便一点的，舒服一点的衣服。
但而家都大家要着啲随便啲嘅、舒服啲嘅衫。
当然，除了婚礼之外，
当然除咗婚礼之外。
也要主张要把讲台也要除掉，
有主张要将讲台都切去，
因为觉得讲台是阻碍了讲道者跟会众的那一个沟通，
因为讲台被认为是阻碍了这个讲道者和会众之间的沟通。
如果你真的要有讲台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有讲台的话，
就去找一个透明的讲台好，
就找一个透明的讲台就好了。
我们要与传道者与会众对话的方式，
我们与传道者会众有一个对话的方式，
来代替了宣告的讲道方式，
来代替了宣告的讲道方式。
我们以经验之谈，
我们以经验之谈，
来代替了真理的宣告，
来代替了真理的宣告。
也有许多的教会，
都有很多的教会，
成为了更加的使命化，
成为了更多的使命化，
或者是宣教化，
或者是讲宣教化，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他们要去接触一些有特别需要的特别的群体，
他们去接触一些有特别需要的人们的群体，
他们要除去那个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你来看的这种态度，
他除去了那些我们教会在这里你来看的这个态度，反而
他们要去到人所在的地方，
他们去到人所在的地方，
不再将重点放在这一个的建筑物上，
不是将重点放在这个建筑物上边，
但是他们会在家里聚会，
但是他们会在家里面聚会，
在学校里聚会，
在学校里面聚会，
或者是在戏院甚至在饭厅聚会，
或者在戏院或者饭厅里面聚会。
也有些的教会专门是倾向那一些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有些教会是专门倾向于那些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崇拜的时间会提到大概十一点多钟以后，
崇拜的时间会提到大概十一点几钟以后，
因为太早的崇拜他们起不来，
因为太早的崇拜他们起不到身，
因为礼拜六晚上睡觉睡得比较晚一点，
因为礼拜六晚上他们睡觉睡得比较晚，
那早上八点多九点的那一堂的崇拜，
那早早八点几到九点几的崇拜，
就给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
就比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
他们横竖早上都一早就起来了，
反正他们早早很早就起身了，
那就可以来教会来敬拜，
就可以来到教会来敬拜。
然后我们看教会，
我们看教会
是当作一个市场来满足人的需要，
会当作一个市场来满足人的需要，
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这里，
或者在我的生命里，
或者在我的生命里面，
为的是要服侍我，
或者要服侍我，
来满足我所要的，
来满足我所要的，
而不是我要顺服要跟从的那一位，
而不是我要顺服要跟从的。 嗰一位。
我们也很轻易的被最新的潮流所影响。
我哋好轻易咁被最新嘅潮流所影
响。我们往往以要与我们的世界来认同这一个理由。
我哋要往以呢个世界嚟认同呢个理由。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独特性。
我哋失去咗我哋独特性。
甚至在教会里的一些的词句也要改变了。
甚至教会里面嘅词句都要改变。
因为这样子，因为不然的会。不然的话会怕人感觉到不自在。
嗯，不然的话会使人感到不自在。
也往往将教会的建筑物也要重新的设计。
往往都要将教会的建筑物都要重新设计。
直到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使到外面的人来的时候感到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件事。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件事。
当许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寻找一些与他们平常相当熟悉的东西。一些寻找一些与他们平常很熟悉的不一样的事，
他们会寻找一些跟他们平时是很熟悉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这种的生活方式，
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然后礼拜天来到教会又是一样的话，
如果礼拜日来到教会都是一样的话，
那教会的独特性去了哪里？
那教会的独特性去了哪里呢？
当然有许多的改变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有很多改变都非常之好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都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改变的话，
如果不改变的话，
教会往往也会被淘汰的，
教会往往都会淘汰。
但是当我们如果扫描一下教会的情况，
但是我们扫描一下教会的情况，
我们特别看一下，不单只是西方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华人的教会，
我们看到不单只是西方的教会，包括我们华人的教会，
我们会体会到一件事，
我们会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神话语的贫乏，
就是神话语的贫乏，
就好像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所说的，
就好像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所说的，
看那日子快到，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饥荒临到这地，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语。那一个的饥荒就是强调神话语的缺乏，
那个饥荒就强调神话语的缺乏。
然后我们看四周围的教会，
而且我们看四周围的教会，
也是因为神话语的缺乏，
也是因为神话语的缺乏，
所以导致了信徒和教会里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导致了信徒和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了婚姻的问题，
包括了婚姻的问题，
包括了人际关系的问题，
包括了人际关系的问题，
都是因为缺乏了神的话语，
都是因为缺乏了神的话语。
不错，在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圣经，
不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都用圣经，
我们查经的时候还是也是用圣经，
我们查经的时候都是用圣经，
但是有许多的时候，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挑选经文，
我们在那里挑选经文
来支持我想要讲的那个信息，
来支持我想要讲的信息，
和我的那一个议程，
同我那个议程，
我们忘记了，
我忘记了，
让圣经，
用圣经
来决定我们信息的内容，
来决定我们信息的内容。
在过去的两年，
在过去的两年，
神给我有一些的机会，
神给我的机会，
在亚洲的一些，在亚洲服侍一些教会的领袖和牧师们，
在亚洲服侍一些牧师领袖，教会的领袖和传道人，
在他们的当中，
在他们当中，
包括在海外，
也都包括在海外，
我深深的体会到那一个讲道需要重新改革的那个需要性，
都深深地体会到那个讲道需要改革的一个需要，
那讲道的内容，讲道的方式，
那个讲道的内容，讲道的方式。
我记得在一个一周密集训练的结束的时候，
我记得是一个一周这个密集训练的一个结束的时候，
有一位当地的很有经验的一个传道人站起来说话，
有一个当地是很有经验的传道人站起来说，
他说我们教会的前途，
他说我们教会的前途
是在乎我们这些传道人如何传讲神的话语，
是在乎我们的传道人如何传讲神的话语。
在那一个25个学生的房间，小小的房间里，
在一个小小的25人的房间里面，
没有一个人出声，
没有一个人出声，
每个人都在那里点头，
每个人在那里点头，
而且有许多人的眼中充满了眼泪，
因为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在我自己一些非常有限的接触，
在我自己个人有一个非常有限的接触，
又在华人的教会当中，
尤其在华人的教会当中，
包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包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
我深深体会到我们都是同样的，
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都是同样的。
有时候当我听完了一篇道之后，
有时候当我听完了一篇道
之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离开。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
我会说，
我讲，
这篇道的信息很好，
呢篇道嘅信息好好，
但是跟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毫无关系。
但系好似同呢段经文好似毫无关系。
我们在那里用一些的经文，
我哋喺嗰度用啲经文
来支持我想要讲的，
嚟支持我要想讲嘅。
当然有时候我也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有时候我都犯同样嘅错误。
不错，我们在塑造各样的改变。
唔错，我睇佢塑造各样唔同嘅改
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存在的原因。
我哋往往忽略咗我哋所存在嘅原因。
就是在这一个困扰又没方向的世界里。
喺呢个有困扰又冇方向嘅世界里
边。在那里宣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
就喺度宣告神嘅话语、神嘅真理。
当我们在神真理的亮光中眼睛睁开的时候，
当我在神的亮光中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见了以弗所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所说的？
我们是不是看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
神的家就是永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就提到神的家是一个教会，
保罗就提到神的家。这个教会
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这一个的地方，
这个地方
真理要被高举，
真理要被高举，
真理要被宣告，
真理要被宣告。
但是当我们看今天的教会，
但是当我们看今天的教会，
很多的时候看见教会，
很多时候看见教会，
他的城墙被毁的，
他的城墙被毁，
他的门被烧掉，
他的门被烧掉，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面对从世界来的那种的潮流，
面对世界所来的潮流，
感觉到无力，
感到无力，
不能够防御，
不能够防御，
也不知道怎么样抵抗，
也都不知道怎么抵抗。
我也相信有许多的人，
我都相信很多人，
当你要按照圣经在看这一个教会的时候，
当按照圣经来看这个教会。
当你按照圣经来看这一个被救赎的群体的时候，
按照圣经来看这个被救赎的群体的时候，
你也看见有许多的漏洞，
不是看到很多的漏洞，
你也看到墙破坏掉，
你看到墙被破坏掉，
你也看见那一个门好像被人烧掉了，
你看到个门好像被烧掉。
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那种的情况，
当尼希米看到耶路撒冷那个情况，
当他听到了神的子民、神的城市的情况，
当我听到神的子民、神的城市的情况，
哦，他心中难过，
他心中很难过，
他在那里哭泣了几天，
他在那里哭泣了好几天。
当我们看见神的家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神的家的情况，
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儿女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同样的感觉到难过呢？
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感觉到难过呢？
我们是不是心中也要这样像尼希米一样的在那里哭泣？
我们是心中都好像尼希米一样在心中哭泣呢？
我们也要在生命里，
我们都在生命里
培养那些对神认为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关爱的心。
我要培养一个对神所重视的事情的一个关爱的心。
世界宣明会或者是展望会的创办人，
世界宣明会的展望会的创办人
Bob Pierce 他这样子说了一句话，
他这样说一句话，
他说让那一些破碎神的心的事也来破碎我的心，
将那些破碎神的心的事都来破碎我们。
当尼希米听见了耶路撒冷那种的情况，
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那个情况，
哦，他感觉到难过，
他感觉到难过，
然后他做什么呢？
那他做什么呢？
当你我看见了神的教会的城被毁，城门被烧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我还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
比现在还年轻，
比现在还年轻，
我也看见了在我四周围的一些的华人的教会的城墙毁掉了，城门被焚烧。
我看到当时的华人教会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
包括了我自己所在的那一个教会，
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教会，
我起了一种的挑剔批评的心态，
我有一种挑剔批评的心态，
我对那教会的那些的领导领袖，我有一种的挑剔的苛刻的态度，
我对这个教会的领袖那个教会的牧师有一个挑剔的态度。
所以在70年中的时候，
所以在70年中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我们就决定了离开了华人教会，
他决定离开那些华人教会，
去了美国教美国人的教会，
去了美国人的教会，
就是我们在台湾的那两年，
就是我们在台湾那两年，
在一个完全都是华人的社区里，
就算是一个完全是华人的社区里面，
我们也下意识的去参加了 台北的国际教会，
我们下意识地参加了台北的国际教会。
但是当利希米看见了神城的那种的破坏的情况，
当尼希米看到神的城所破坏的情况，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除了难过之外，
他除了难过之外，
他还做了什么？
他还做了什么？
在第五第六节，
在第五第六节
我们看见了他在那里进食，在第四节也说了他在那里禁食祷告，
在第四节他都讲到他在禁食祷告，
就是几个字，
就是几个字，
他禁食祷告，
他禁食祷
告。然后在第五第六节，
在第五第六节
我们看到他，当他看见了他的问题之后，
当看到了那些问题的时候，
当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情况，
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就将这一些的问题带到这一位的神的面前，
他就将这些问题带到他的神的面前。
他没有在那里控告当犹大地的这些长官们，
他没有控告那些在犹大地当官的长官们，
他没有在那里批评那些的省长，
他没有批评那些省长，
他乃是将这样的情形，
他是将那样的情景
投诉到那最高的权威呢？
投诉去那个最高权威，
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呢？
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那里，
他将他所看见的事，
他将他看所看见的事，
在祷告的当中带到神那里，
在祷告当中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我们都要学的一个功课，
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
也特别是我自己，
亦都特别系我自己。
我容易看见人的弱点，
我容易睇到人的。
我容易看见教会的门城的门被烧，
我睇到教会嘅城被烧。
我也容易看见教会的城门被焚，被烧。
我睇到教会嘅城门被焚烧。
我也很容易的在那里批评，
我哋好容易喺度批评，
在那里说我们这些做牧师的。
喺度讲我哋嗰啲做牧师嘅，
教会的长老，
我哋教会嘅长老，
教会的执事，应该做这应该做那，
应该做呢样，应该做
嗰样。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
但如果我哋有咁样嘅态度，
只不过会造成更多的不和，
只不过会造成更多嘅不和，
造成了怨恨，
造成咗怨恨，
甚至苦毒，
甚至苦毒。
我们要么就在教会成为一个荣誉长久的批评者，
我哋就会将教会成为一个永久批评嘅场所。
或者我们就会离开这个教会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教会，
或者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寻找一个更好的教会。
但是经验也告诉了我们说，
但经验都告诉我们，
在天的这一边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教会，
在这边都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表达，
一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表达。
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一个最完美的教会，
如果有一天你找到那个最完美的教会，
当你一加入的时候，
当你一加入的时候，
它就变成不完美了，
就变成不完美了。
我们都要学习，
我们都要学习。
当我们看见神家的那种荒凉的状况，
当我看到神家那种荒凉的状况，
我们的心要感觉到难过，
我们的心要感觉到难过。
我们因为当神看见了这些情况，
因为当神看到这些情况，
他的心也是破碎，
他的心都是破碎的。
但是我们不停在这里，
但是我们不停
在这里，我们要将这些事都带到我们的主的面前，
我们将这些事都带到我们主的面前。
我们不要向人投诉，
我们不是向人投诉，
我们要向那一位最高权柄的神投诉，
我们向这个最高权柄的神投诉。
从以利西米的这一个祷告，
从这个尼希米的这个祷告，
我们也学到了另外的有两个功课，
另外两个功课。
尼希米看知道是人的罪导致了神离弃了他们，
尼希米知道人的罪导致了神离开了
他们，但是在他的祷告当中，
但是在他的祷告当中，
在第六第七节，
在第六第七节，
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看见是什么呢？
尼希米在那里承认他和以色列民的犯罪，
尼希米在那里承认他和他以色列民的犯罪。
他说我与我父家，
他说我与我父家
向你所犯的罪，
向你所犯的罪，
我们故意行大行极大的恶事，
我们故意行极大的恶事，
我和父家，
我和父家，
我们，
我们。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以色列民在那里违背神的时候，
当以色列民在那里违背神的时候，
尼希米根本还没有出生，
尼希米根本都没出世，
但是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
他也是神子民的那个群体的当中一份，
佢都系神嗰个子民嘅群体当中嘅分子。
所以当他们犯了罪，
所以当佢哋犯咗罪，
就好像他也犯了罪，
好似佢都犯咗罪。
不单止他们要认罪，
唔单止佢哋要认罪，
他自己也要认罪，
佢自己都要认罪。
我想，这对我们在西方住久的人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观念。
我谂对我哋喺西方住咗好耐嘅人嚟讲，系一个非常陌生嘅观念。
在西方，我们说，
喺西方我哋讲，
这是你犯的罪，
呢个系你犯嘅罪，
跟我无关的，
同我无关嘅。
但是东方有一点不一样，
但系东方系咪有啲唔一样咧？
我们时常有一个叫做群体的一种的罪疚，
我哋经常有一个群体嘅罪疚。
去年当了一个韩国的青年，在 Virginia Tech 的校区里杀了许多人之后，
当旧年喺呢个 Virginia Tech 韩国呢个青年杀咗好多人嘅时候，
整个韩国的那个社团。
整个韩国这个社团，
包括了他们的社会，
包括了他们的社会，
都有一种的罪疚在那里，
都有一个罪疚在那里。
不错，每一个的人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要承担后果，
不错，每一个人为他自己所犯的罪，
但是也有那一个集体的一种的罪疚，
但是都有一个集体的罪疚。
不错，是你犯的罪，
不错，是你犯的罪，
但是因为我们也都是同一个的群体，
但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也在这件事上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上都有，
所以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错，
所以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错。
在信徒的群体里是不是也是如此？
在信徒的群体里面是不是一样呢？
不错，是你犯的罪，
不错，是你犯的罪，
但绝不是跟我无关，
但绝对不是你
跟我无关的，因为我们是一份子，
因为我们是一份子，
所以我们有那一个集体的一种的罪疚，
所以我们有一个集体的一份罪疚。
当然在集体的罪疚，
但是集体的罪疚，
我们不要把它简单化，
我们不要将它简单化，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多谈一下这些，
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多谈一下这些。
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
但是让我们看到，
当尼西米认罪的时候，
当尼西米认罪的时候，
他把自己也包括在里面，
他将自己都包括在里面。
在这一个祷告里，
在这个祷告里面，
尼西米要求神施彰显他的怜悯，
尼希米求神彰显他的怜悯，
他在那里求神记得神所立的约，
他求神记得神所立的约，
要在那里把他的子民要召回来，
要将他的子民要召回来。
那尼希米求怜悯的基础在哪里？
那尼希米乞求怜悯的基础在哪里呢？
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好？
是不是以色列人很好，
积了许多的功德，
积了很多功德？
不是，
不是，
他们一点功德都没有，
他们一点功德都没有。
但是在祷告的里面，
但是在祷告里面，
尼希米所强调的，
尼希米所
讲到这些的人，
是讲到这些人
都是神所拣选的，
都是神所拣选的，
都是神所叫救赎的，
但是都是神所拣选
的。他们在神的眼光中十分的宝贵，
他在神的眼光中十分宝贵，
因为对神是如何的宝贵，
因为对神是如此的宝贵，
神如何的看重他们，
神是如此的看重
他们，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在我们的破碎的当中，
在我们的破碎当中
来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来怜悯我们。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烧的时候，
当我看到我们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神仍然的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要记得神仍然在我们当
中，他仍然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仍然住在我们入边。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就在我们的破碎的里面，
在我们的破碎当中，
在我们不完整的里面，
在我们不完整当中，
我们仍然是蒙他所救赎的，
我们仍然是蒙所
被他深深所爱，
被他深深所爱，
被他视为十分的宝贵，
被他视为十分宝贵，
因此他永远永远的不会离开我们，
因此他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
我
们。
这是
我
们在破碎当中的那一个希望，
这个是我们在破碎当中的希望。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
当尼希米向神投诉了之后又怎么样？
尼希米向神投诉之后怎么样？
当尼希米听见了那些破坏的城墙，
当尼希米听见了破坏的城墙，
听见了那被烧的城门，
听见了那些被烧的城门，
听见了神的子民被人欺负，
听见了神的子民被人欺负，
他没有就自己接过来一股的血气来处理这件事，
他不会自己接过来，
然后来自己处理，
而是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处理。
他在那里等待，
他在那里等待，
他祷告了之后，
他祷告了之后，
他交了给神，
他交了给神，
他就在那里等待，
他就在那里等待。
然后当我们继续以后继续看尼希米这本书的时候，
当我们还要继续看尼希米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神如何的在那里使用尼希米，
我们看到神是如何使用尼希米
来重建这一个城墙，
来重建这个城墙，
重建这一个城门，
来重建这个城门，
来重整这一个被救赎的群体，
重整这个被救赎的群体。
那对我们2008年有什么意义？
咁对我哋你2008年有咩意义呢？
我想带出两个的应用。
我想带出两个应用。
第一，
第一，
看见问题都是很容易的事。
睇见问题都系好容易嘅事。
看见这个教会那个教会的问题。
睇见呢个教会嗰、那个教会嘅问题。
不需要有什么学问的。
唔需要有咩学问。
任何人一看就知道的。
任何人一睇就知啦。
你来了这里几个礼拜你就会看见了。
你来到这个几个礼拜就会看见。
我也经常地跟我们的牧师们说。
我们经常跟我的牧师们说。
教会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请你们来，请我们来。
教会不需要花这么多钱请我们来。
就是要我们来看哪里有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
就是来看哪里有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
每一个会众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每个会众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是我们看见了问题。
但是当我们看到问题，
我们不停在这里。
我们还停留在那里。
当 St. Patrick 看见贫苦人的状况，
当 St. Patrick 看见贫苦人的状况，
他将他的整个生命就委身给他们。
他将他整个生命委身了给他们，
来服侍他们，
来服侍他们。
当 Shaftesbury 看见了那些妇女跟儿童劳工可怕的情况，
当 Shaftesbury 看见那些妇女和儿童所劳动的状况，
他就在伦敦不停地透过各样的法案，
他就在伦敦通过不同的法案
来禁止这种的操作，
来禁止这样的操作。
当斯布森跟 George Mueller， 当斯布森跟穆勒先生看见孤儿的痛苦，
看见了孤儿的痛苦，
他们就开始建立了一些孤儿院，
他就开始建立了孤儿院
来收留这些的孩子，
来收留这些小孩。
当我们将那一些破碎神的心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将那些破碎神的心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也要用我们，
他都要用我们
来导致一些的改变，
来导致一些改变。
他要用你，
来用你
作为你祷对你祷告的一个应允，
作为对你祷告的应允。
因此当我们看见神子民的状况，
因此当我们看到神子民的状况，
我们要将自己献给主，
我要将自己献给主，
让他来用我们，
让他来利用我们，
来重建，
来重建，
来巩固，
来巩固
那些破坏掉城，
来那些
城墙，
来重建那些被破坏的城墙，
那些焚烧的门，
那些被焚烧的门。
在这一年里，
在这一年里面，
许多的礼拜天，在许多的主日，
在很多的主日，
我们会一起的来看尼希米，
我们好一起来看。
我们要从这一本书里，
我要从这本书里
看神如何用人的责任，
看神如何用人的责任
来完成他救赎的工作，
来完成他救赎工作。
我们不是单单就停留在尼希米作为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是单单停留在尼希米作为我们的目的，
但是要透过尼希米来看见神的救赎的工作，
但要通过尼希米来看见神所救赎的工
作。我们也要透过尼希米，
我们透过尼希米
看见他这一个做领袖的独特之处，
看见他作为领袖的独特之处。
我们也要从尼希米身上学习，
我们要从尼希米身上学习
如何来巩固这一个群体的城门和城墙，
如何来巩固这个群体的城门和城墙。
然后当我们在那里巩固和重建这一个城墙这个城门的时候，
当我们巩固重建这个城门城墙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继续的从我们的当中被放射出去，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继续在我们当中被放射出去。
还有第二个的应用，
还有第二个应用，
这是我等了差不多20多年第一次在讲台上讲的一些的话。
等了差不多20多年才第一次在这个讲台上讲这个话。
在20多年前，
在20多年前，
当我在看尼希米书的时候，
当我在尼希米书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我们看这本书的目的，
我们看这本书的目的，
是不是就要看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呢？
在60、70年的时代，
在60、70年的时代，
开始有许多的书，
它开始有很多的书，
也有许多的讲道，
也都有很多的讲道，
都将重点放在尼希米是一个如何的领袖，
都将重点放在尼希米怎样做一个领袖。
当然这些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当然这些对我们很有帮助，
但是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因为在二十多年前，
因为喺廿几年前，
我又开始看到了另外的一段经文。
我又睇到另外一段经文，
箴言二十五篇的二十八节。
箴言廿五章嘅廿八。
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就像没有城墙毁坏了的城一样。这里用的字跟尼希米用的是不是一样的？
呢度系用嘅字同埋尼希米所用嘅字系咪一样？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的连接？
有冇睇到呢个连接？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制的话，
如果一个人冇自制嘅话，
就好像一个城没有城墙一样，
就好似个城冇城墙一样。
你看，我们神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你睇我哋神今日住喺我哋每个人当中。
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信徒，
我们都是神的城市，对不对？
我哋都系神嘅城市，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神嘅灵喺我哋当中。
但是如果没有自制的话，
但系如果冇自制嘅话，
是不是就好像一个没有城墙、没有城门的城一样，
就好像一个没城墙没城门的城一样呢？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来侵犯你，
来侵犯你，
来欺负你，
来欺负你。
在这些年的服事里，
在这么多年的服事里，
我也注意到有许多的人，
我都注意到很多人，
年轻的年长的，
年轻的年长的，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
或者他们的生命，
或者他们的生命，
就是像没有城墙一样的在那里生活，
就好像没有城墙一样在那里生活，
经常被人侵入，
经常被人
侵入，经常被人欺负，
经常被人欺负，就
从一个关系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关系，
就是从另一个关系入到另一个关系。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没有那一个城墙在保护，
因为冇个城墙喺度保护佢哋。
因此我心中有一个愿望，
因此我心中有个愿望，
就是在零八年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在零八年当我读呢本书嘅时候，
我们不单是来学会如何来巩固神的城的那一个建造，
我们学习不单只是巩固神那个城的建造，
并且也学习怎么样来巩固来建造我们自己生命里的那一个城墙，
并且我们学习建造怎么巩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那个城墙，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刚强，
更加的成熟，
让我更加的成熟，
让神在我们里面的居住，
让神在我们里面的居住，
他的美丽，
他的美丽，
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
能够从我们的身上，
能够从我们的身上
放射到我们四周围人的生命里，
放射到我们四周围人的生命里面。
听我们一起在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或者你已经也都看见了这一个群体里一些城墙破坏的地方，城门被烧的地方，或者你也看见在你自己的生命里也是如此，有许多的漏洞。阿爸，求神帮助你，在这一年你将你所看见的都带到主的面前，也让主来帮助你来重建这一个城墙，重建城门，重整这一个生命。如果你知道有漏洞、有破裂的地方，但却不晓得在哪里，也求你让圣灵进到你心中来光照你，叫你能够看见，好不好？你就安静的来对神说话。